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小暖，
一个失败的发生，自己是有责任的。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刚刚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句话，不是我想的，是我在柯彩城，就是我的好朋友新作品《太阳蛋正面朝上》的书上看到的。我们之后会邀请他来节目上面分享他的新书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惊为天人，我本来已经写好今天要在一开始节目跟大家分享的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更适合我们今天的故事。他在这本书啊写了一段话，他说：“一个失败的发生，我是有责任的。”这么说不是对待自己的暴力，不过是承认问题与自己总是有关。谁都不想输，然后没有认真输过一次的人，大概也很难赢得长久吧。那我觉得，他说这不是对自己暴力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有感觉，就是我最近发现，如果你很难承认失败跟自己有关，那你大概也很难改变。这个失败可能有很多因素，一部分是来自于环境，一部分来自于人际关系，但是你一定占据一小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的原因。然后当你看见这一部分的原因之后，你就可以从这一部分开始启动。那我想要从一个不同的地方来解析这句话哈，你的责任你不需要太过度的去扛它，也不太需要过度的去逃避。比方说在关系当中，如果你有个失败的关系，但是这个失败关系对方可能要负蛮大的责任，你过度去扛这个责任的时候，你可能是一种自我催眠，你透过不断去想自己可以做什么，不断的去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再怎么样努力去上什么课读什么书，然后来得到一种奇妙控制感啊，想说我可以再做一些事情，然后或许就会挽回对方。所以这个就是过度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但也有一些时候是你开始怪罪别人，然后把自己当受害者，那这样的做法只是你在逃避某些责任，你把所有的人都丢给别人身上，然后你自己扛一点点一点点责任，这就是扛太少了。所以我觉得扛太多扛太少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那什么叫做扛得刚刚好呢？可能就是你要看清楚你在哪一刻哪一分哪一秒你的想法就已经有点偏了，然后这个偏是你不论是对自己的认知，对现况的认知，对于这个关系的认知，都可能被这个社会风气影响，或者是对这世界理解事件的理解不够的完整，所以影响到了你后续的决定。那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事件本身也有各种错综的因素，所以今天要带大家看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好像又是一个鬼故事，然后又是一个充满刻板印象跟性别不平等的故事，但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值得仔细讨论的部分，尤其是有关于性别不平等还有很多刻板印象的部分，也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仔细深思的。比方说像我们先前请 Evita 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有关性别的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世界重男轻女，或是在一个男性中心主义思维的路线当中前进，然后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有些生理女性也仍然是认同的这样思维，然后踩着这个思维前进。她们尽管是被男性中心主义思维给绑架，但仍然觉得哦，好像默默的接受了这样的思维。那可能会觉得好怪哦，为什么会受着苦还要接受呢？或许对他们来说，接受得到的好处比较多，或者是他们不晓得自己正在默默的接受当中。那今天要谈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默默接受这种刻板印象，还要默默接受这个父权的我不确定应该是红利吗，应该是父权给他的某种框架，然后这个框架他其实没有看清楚，然后反而会让他在某一个不断的轮回当中。 那这个故事它同样是摘选自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那虽然是神话故事，但它其实是奠基于一个有算是历史故事当中，所以我们一样会从历史故事开始来描述。那最后有一点小小恐怖的情节，但应该也没有太恐怖了，相较于我们之前讲的更多恐怖的神话故事，我觉得应该是还好。故事的名字叫做《丑女阿岩》，丑是很丑的那个丑，那岩是岩石的岩，丑女阿岩。大家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动一动你的肩膀脖子，然后我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在德川纲吉将军统治的元禄时代，田谷左门殿町有住着一个叫做田宫右左卫门的人。左卫门是当时的一个弓箭枪炮步兵，家产非常丰裕。这一年呢，左卫门原本欠家的势力逐渐恶化，做任何事情都很不方便，加上他年岁渐长，就打算归隐回家安度晚年。不过让左卫门着急的事情是，自己唯一的女儿阿岩虽然天资聪慧而且非常贤惠，但因为从小的时候她就罹患了天花，虽然疾病治愈了，可是却留下了满脸的疤痕，尤其在右眼的部位有一个很明显的疤痕，更是非常的可怕，头发也相当的稀疏，可以看得到头皮的部分。于是原本清秀的阿岩变成了邻里害怕的很丑的姑娘。左卫门非常担心，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女儿选一个合适的丈夫。只是左卫门的心事未了，就突然病疾死去了。他平日的好友们得知左卫门家庭的变故，非常同情，于是就替他的独生女一起寻找一个好丈夫。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叫做右市，右边的右，市场的市。这个右市呢，口才非常好，所以他们找来右市，希望他能够协助阿岩来去找一个适合的丈夫。右市知道了左卫门的女儿想要找丈夫，所以他很自信的说，虽然阿岩容貌丑陋，但是非常聪明，而且左卫门的家境也很不错，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满意的丈夫。这些朋友们听完非常高兴，就给右市留下一大笔钱财，拜托他早日办成此事。大家想一下，左卫门家中本来就很有钱嘛，再加上左卫门可能平常人缘也不错，所以他朋友们就帮他又留下了一笔钱财，有点像赞助他的一个概念。所以右市就拿着这些钱，那可能就协助他去找比较适合的夫婿这样。果然没过多久，右市就帮阿岩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人选。右市就开始介绍啦，然后这个人呢叫做伊右卫门，他住在涉州，是个浪人，年纪31岁。虽然伊右卫门呢家境贫寒，可是却是英俊潇洒的男子，当地非常多的姑娘很爱他。那伊右卫门呢被右市的花言巧语给说动，他答应来到阿岩的家里面看一看。这个身份卑微的浪人心想，既可以得到阿岩家中的财产跟地位，又可以娶一个妻子，好像不错。谁知对方早就听到对方说要来见他，他很害怕见面之后对方会立刻拒绝婚事，所以怎么也不愿意见面。好吧，既然是这样，右市就用他三寸不烂之舌，使用各种的安排跟建议，让两个人很快就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在结婚当天，伊右卫门心满意足，因为可以得到钱财跟地位嘛，很高兴的招呼前来阿岩家里祝贺的名门望族。等到亲友散去，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伊右卫门终于看清楚妻子的容貌，当下厌恶不已。没想到又是嘴里的那句长相一般，竟然是这般丑陋。婚后阿岩的母亲对于自己的女婿非常照顾， 医幼卫们虽然很满意阿言的母亲对自己的照顾，但还是对于阿言的容貌非常感冒。妻子阿言见到丈夫长相如此出众，婚后对于丈夫也是万般体贴，但这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理解跟喜爱，反而更加增添了丈夫的嫌弃。没过几年，阿言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医幼卫们觉得在家中就像地狱一样，因为本来疼爱他的阿言他妈挂了嘛，所以医幼卫们呢就经常在外流连，不愿意回家面对自己丑陋无比的妻子。在医幼卫们跟阿言结婚之后呢，他的上司，就医幼卫们的上司，有一个叫做伊藤喜兵卫的人，他是一个品性极坏的好色之徒。喜兵卫呢，他有很多的妻妾，其中一个妻妾叫做阿花，他意外的怀有了身孕。那因为这个喜兵卫他不想要给自己增添其他任何的麻烦，他说哦，这个怀孕的好烦哦，那他就想到哦，我不是有一个下属叫做伊幼卫门吗？他就想说啊，不然我想办法来抛弃这个怀孕的女人好了。所以喜兵卫呢，就找来伊幼卫门，跟他说，哎，我有一个爱妾叫做阿花，啊，很漂亮哦，不过哈，她怀了自己的孩子。那如果你愿意跟这个阿花一起生活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些好处。那伊幼卫门心想说，哎，不错啊，再娶一个漂亮的女人，然后他老板又会给他一点钱，好像不错。那喜兵卫呢，就兴致勃勃跟伊幼卫们说，而且呢，他会想办法让他老婆阿言呢，就是死心，所以他可以摆脱那个他的老婆阿言。那伊幼卫们听完之后就非常高兴，因为他想要摆脱他老婆阿言很久了。从此之后，伊幼卫们就变本加厉，几乎每一天都在外流连，都不回家了。他跟阿花逍遥的生活着，他一方面花费家里面的财产，一方面每一天都彻夜未归。阿言拼命省吃俭用，逐渐也无法负担家中的开销，到了最后，家中连一个奴仆都无法留下来了。这一天，喜兵卫命令人请阿言来到自己的家里面来，然后假装好心的对阿言说，哎，我看你这样穷困哦，我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我跟你讲，我早就发现你的丈夫在外面胡作非为了。我本来是为了你们家名誉着想才一直瞒着你，可我跟你讲，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希望你能够管管他啦，不然真的是要完蛋了。喜兵卫就把伊幼卫门在外面跟阿花的事情呢，就透露给阿言知道。那他也希望阿言呢，能够想办法把她的丈夫伊幼卫门给弄回来，用各种方法勾他回家之类的。可是阿言听了，一方面生气，一方面又觉得挫折，因为她觉得自己长相丑陋，她觉得自己无法留住她丈夫的心，所以只觉得唉声叹气，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天，阿言看到丈夫终于回来了，正准备上前责问他，没想到丈夫竟然大声斥责她昨晚为什么没有好好待在家里。阿言正想要解释，却被丈夫痛打了一顿，阿言痛苦不已。这时候喜兵卫呢，趁机就来到阿言家里规劝她，然后跟她说，哎，既然你遇到一个这么糟糕的先生，不如就跟他离婚好了，说不定这样还可以跟你老公要一些财物作为补偿。阿言心想，觉得好像这样也有道理，不论自己做什么，好像老公都不会分一点怜悯跟爱给他，两个人勉强在一起好像都不会幸福。那伊幼卫门呢，他得知阿言内心有这样的想法，就兴高采烈了跟阿言离婚，然后并且答应给阿言一些钱。在伊藤喜兵卫的介绍之下呢，阿言来到一家富人做仆人，他们日子虽然很辛苦，但生活却清静平和。没想到离婚没多久，阿言听到这整件事情的阴谋，就是这个喜兵卫串联这一整串的事情的阴谋之后，他内心非常的愤怒。他发现原来伊幼卫门是这么的绝情，他当下就变成了厉鬼，然后想要用一些方法去报复伊幼卫门。他把镜头转到伊幼卫门这边， 他跟阿花一起生活，养了四个孩子。14年之后呢，他们一家人在院子里面聊天，他突然听到很凄厉的女鬼在唤着自己的名字。医卫们四处查找，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是奇怪的地方是，医卫们的小女儿在这个时刻就突然生了疾病，而且立刻就死掉了。家里面不幸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其他孩子跟阿花也都先后离开了人世。接着，幼卫们也失去了工作，很快的花完了原先他从阿言那里所占用的那些财产，他就在孤独跟贫困当中可怜的生活着。在一个特别寒冷冬天里，有人发现他全身僵硬的死在了阿言他家里面那个旧宅的附近。有人说这是阿言的报复，要这个虚有其表的男人痛苦的离开人世。这个是丑女阿言的故事，但是最后的结尾是有关于伊右卫门很悲惨的死在寒风里面的状态。这一幕画面大家听起来觉得怎么样？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又是一个有关于报复跟报应的故事。但我想要邀请大家聚焦在这个所谓的丑女阿言的心境转换上。你可以想一下啊，我们一直聚焦在这个阿言，他可能长相不是很出众，他甚至因为一开始小时候生的病，然后就影响了他的外貌，他终身就为了这个外貌所苦，不论是他的婚姻他的生活好像都一直卡在这个外貌的点，然后他甚至觉得因为自己的外表很丑，所以没有办法留住他老公，然后在这个社会的框架之下好像漂亮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就解除了婚约，然后甚至最后变成厉鬼想要去报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起源于他很丑这件事。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秒就跳出前阵子我在社群上面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分享给大家。他说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很红，叫做《可怜的东西》嘛。那我就看到这句话觉得哇，好有感觉。他说就算你小时候有可怜的童年，也不代表你长大之后要活成一个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在阿言这个故事当中也是一样，你看他很小的时候因为生了病，然后疾病痊愈之后就脸上留下疤痕，所以很丑嘛。就算你小时候有这个很可怜的童年，然后让你长得很丑，那也不代表你长大的时候要变成一个可怜的东西。现在科技很发达嘛，你可以去整形让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好看的样子，或者是说这个丑陋它不一定是脸上的丑陋，可能是心灵上的丑陋。比方说你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让你不断的思绪会卡在一个点，甚至是你会想法经常会进入死胡同，那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这么衰啊，为什么我那些被遗弃被忽视的童年啊，为什么我经常会陷入忧郁跟焦虑的回圈啊。那你不断的把自己陷入这一个卡点里面是没有救的，因为它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它只会让你不断的有挫折感，你会觉得怎么办，我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你只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挽回我的老公，这里的老公不是真的老公，而是你没有办法挽回你的人生，你没有办法替你的生命做任何决定，就像刚刚彩晨所说的，你没有办法替你的生命负责。当你犯错的时候，或当你遇到一些悲剧的时候，你会觉得都是别人害的，那你永远只会困在一个一个的悲剧当中，最后你只能死掉变成厉鬼，然后表面上看起来你报复了别人，但实际上你什么也没有获得，看起来你憎恨的人死在寒风当中，但你也死了，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样的幸福。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希望自己不要活成可怜的东西，而且你也已经有一个可怜的童年，或是你以前已经曾经生过了某种心理上面的病，他已经留下了一些疤痕，那你能够做的事情是不要让这些疤痕再影响到你后来的人生。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结构，这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妈妈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故事的起头是一个叫做左卫门的人嘛，左卫门家里面是很有钱的人，所以故事的起源是提醒你，你虽然拥有某一些蛮惨的东西，就长得很丑，但你也拥有某些资源。 如果你把镁光灯都聚焦在丑陋的阿言这件事情上，你就会过得很累，你就一直看到你缺少的部分，然后把你的缺点发扬光大，然后把你的缺点不断的卡住你的人生。但如果你 把你的聚光灯放在你有的东西上，比方说有钱的阿言，那你就会前往有钱的阿言的路线去。例如说，如果我们把故事改写，我们变成有钱的阿言，那他可以利用他的有钱去创业，或利用他的有钱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不一定要用丑陋来去结婚啊。比方说，我们故事第一开始就说左卫门很有钱，那左卫门他可能很担心他的女儿要怎么嫁人。那他女儿在爸爸死之后，他也跟他爸爸一样担心他怎么嫁人。可他其实可以跟他的这街坊邻居，他爸爸的这些朋友说：“哎，我没有要嫁人，我要创业哦。”然后当他朋友丢一堆钱给那个幼士没人的时候，他说：“哎，没有，我要创业哦。”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就做出一些决定，在这个年代，如果说我们现在这年代的话，他可以做出一些决定，他不需要立刻就要找一个人了。所以他在那一刻就陷入了一个当时环境底下得要结婚的这个框架当中。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那时候的女人就是应该要结婚啊。好，就算有些限制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他嫁的这个人是谁呢？嫁这个伊右卫门，他是一个很贪财的人，他不但贪财，而且还是个浪人。所以如果让伊右卫门觉得这老婆有一个用武之地的话，那么他应该不会敢随便的离开这个老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个朋友，他其实跟他的老公已经不爱，就是没有那个爱的感觉很久了。那他在这段婚姻当中也持续了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还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但他们也没有爱的感觉，就是只是维持婚姻而已。他们不只是夫妻关系，也是事业上的伙伴。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没有这个爱的感受，然后你也觉得你跟你老公之间其实没有情感上面联系，那为什么继续维系这样的一段婚姻？”他其实有其他喜欢的人。他告诉我说：“因为他跟他老公现在的关系，其实蛮多的时候比较像是有太多的金钱上面的连结了，包含他跟他老公合开了很多公司，股份上面有蛮多的占比，都是他占 80%， 然后他老公是20%这种。他说他跟他老公的合作关系，他有点像是一个控股的公司，就是他其实占了非常非常大的股份的比例，然后很多时候他老公都要听他的话，因为他有很多的说话的这个权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女人好聪明啊，她等于是掐住她 老公的喉咙这样。那我就问他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这件事？”他说他发现他在很多地方，不论是外表或是他的各方面的这个说话的能力，都不如他老公身边的别人那些其他莺莺燕燕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要拥有一些东西。那他发现他不论是会计或是行政能力都很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要保有一些东西，才能让他婚姻有一种安稳的感觉。否则生了这些小孩，这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在婚姻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老公到时候要离婚要干嘛的，他什么都没有，他可能会缺乏这种安全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不得不赞叹他非常的聪明，就是他很早就把这些股份什么东西都留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这边也要跟许多的人说，不一定是女性，就是你在关系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定位的位置，那你可能要想想看，你一定要把焦点放在你不会的东西上嘛，或是你不擅长的东西上嘛，能不能够去看到你会的或你擅长的事情上呢？像阿言就是看到自己的丑嘛，可是你会看到自己有的呢，就是比方他是有钱嘛，那把这个有钱操作成他拥有的东西。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阿言他可以用他的经费，他的这个他爸传给他的钱去创业，或者是跟他老公一起创业，然后甚至用他的聪慧，他脑袋聪明的部分去驾驭一些事业的话，可能就不会沦落到最后老公要离开他。他老公可能无法离开他，因为他的老婆可能很有商业的头脑，所以就算外面有很多花花草草，他很可能还是很需要阿言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阿言的婚姻失败，当然他的老公就是个浪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渣男，没有错。可是阿言本身可能在很多决策时间点，他也必须占有某一些 责任，他不能够觉得自己都没有责任，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或当自己不需要负责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同等于把无力感给买下来了，就是你不能做什么事情，你就只能双手一摊，就觉得哦，我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几个字是很容易的，但说完之后你能得到什么呢？你就只能有一种哀伤的感觉，你没有办法再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了。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左卫门他留下了一些钱，然后再来是又是帮他去做这个征婚嘛。那征婚之后也真的征到了一个右卫门，只是他是一个浪子嘛。这浪子的加入代表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就是左卫门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很想要自己的女儿能够有婚姻的。那右卫门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很浪人个性的。你看，他甚至可以接受结婚之后然后再去外面拈花惹草，然后有不同的女人的角色。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当一个很规矩的生命，他有一个不规矩的或者是不凡的跟大家不一样 的人闯进来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是阿言的话，你其实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练习，就是我可不可以不要像以前一样走那种按部就班的路线呢？好，但只是阿言没有接受这个撞击变成一个新的自己，而是还想用规律的按照刻板印象的方式生活啊，比方说他们可能可以接受不同的关系形态，就是他可能是不要一对一关系呢，或者开放式关系呢，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路线，就是那老公他可以继续跟我维持这个婚约，但他同时外面可以有别的女人，那我可以继续占有某一个位置之类的，就是他不一定要是某一种特定的形式，那他可以拥有，他自己也可以拥有不同的关系之类的。反正如果是一个僵化的模式，固定的模式会让他辛苦的话，那他可以变通出几种方法。他老公是浪人，难道他就不可以是浪女吗？好，就走另外一个多元的方法。好，所以我觉得浪人的进入也代表着一个新的生命的机会，他不一定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啦。好，接下来当右卫门进入他的生命之后呢，下一个阶段出现的角色是谁呢？下一个出现的角色是这个右卫门的上司，叫做喜兵卫。喜兵卫用一种很糟糕的方法，他把已经怀孕的年轻的爱妾阿花甩锅给他的部属，就是右卫门。你可能会觉得啊，他都已经怀孕了，然后甩给右卫门，那右卫门还捡走这个阿花，然后后来还跟阿花又生了几个小孩。右卫门好像也没那么不好嘛，就是说他愿意接受他上司的算是小妾吗？所以右卫门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评估右卫门这个人啦。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右卫门是一个怎样的人，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就是我也蛮想知道大家怎么去想右卫门这个人。但这个上司出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觉得喜兵卫这个角色他其实比较像是象征道德的败坏跟权力的滥用，它其实反映了人性当中的一些阴暗面。当阴暗面出现或者是一些引诱出现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事情呢？以右卫门来说，他做出的事情是他选择背叛他的妻子，他选择被那个引诱给拉走。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被引诱给拉走吗？还是你会选择维持你原先你的坚持或你想要做的事情呢？好，我觉得这个选择是蛮重要的，因为当你选了一个跟你道德相符的路线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维持你人生想要坚持的事情。但你如果选择一个跟你的道德完全不相符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有一个人生蛮巨大的转变。好，那我没有觉得说你选了哪一个一定会比较好，只是它刚好在一个人生的交叉口。你看哦，右卫门他选择跟阿花在一起之后，他会去到哪里呢？他会去到往人生越来越黑暗的地方去，例如他可能会开始随意的花费，越花越多钱，然后但他会想要，他可以享有跟漂亮的女生一起生活，然后你看他生了四个孩子嘛，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有纵欲过度，有可能夜夜笙歌，然后他或许 不断的花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享乐上面。但他如果选择他跟阿言继续生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生活形态，因为阿言可能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非常省吃俭用的人嘛，他就会去到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里面。所以当欲望来袭或者引诱来袭的时候，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导向你人生的不同方向。那你的那一刻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到你之后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提示大家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好的提醒啊，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刻你发现有一个引诱来的时候，你可能要先稍微停下来想一想，我如果被这引诱拉走，那接下来会去到哪里？我如果坚持目前的这个位置，然后走我现在原本走的路，我会去到哪里呢？先把那个结果稍微想一想，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踏下一步。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引诱出现的时候蛮适合放在脑袋里面思考的一件事。好，那等到EOA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后来阿言发现了嘛，那发现以后他就气急败坏，然后变成厉鬼，然后回去报复，好像是一个很典型的报复剧本。好，我们之前有其他故事是走这种报复的路线，但我想跟大家说，像这种报复的剧情啊，它经常会出现在当事人他要先死之后再变成厉鬼。那这个先死变成厉鬼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面也意味着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某个东西压抑在很深处，然后等到某一刻再突然爆炸，然后把这个爆炸的东西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可能是你一直以来坚持自己要盯成某个样子，然后你不允许自己有某些转变，然后等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然后才把那些一直想要活出来的改变，然后用某种方式报复性的消费或报复性的呈现出来。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可能你一直想要出国旅游，或是你一直想要把一些话有话直说说出来，但你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那在你经历一些事情或者是长期压抑之后，你终于可以有话直说，或终于把一些事情直接讲出来之后，可能别人会发现，怎么你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原来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你会经历了某一种像是阿言这种死掉，或者是他们会觉得你好像某种厉鬼哦。可是当你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别人认识一个新的你，或许他们看到这个新的你会对你有一个不同的认识，那这才是一种新的变化。而且这个新的变化可能会到让你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而且那些本来欺负你的人，他们才知道说不能够这样再欺负你了。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它代表你要改变你以前的人物设定，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人生总是会有不同的阶段。以前你可能很习惯活某种形态的你，但不代表说这个形态的你他就这辈子都要用这种方式活下去。你可能会到30岁或40岁的时候，你会想要有 2.0 版或 3.0 版的你。我觉得这也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练习，你可以想想看十几岁的你跟二十几岁的你跟三十几岁的你，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些不同年纪的你，你会怎么形容他们？或者是用某种角色，比如说动物或者是童话人物来形容，你会怎么形容他们？那这些人这些年纪的你有变得不一样吗？透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感觉一下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一些转变。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已经有一些转变了，并不是像当初一开始可能以前是个傻白甜，但到二十岁三十岁你开始会看淡一些事情，或者是看清楚一些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觉得我在二十几岁或三十岁的时候，我做事情是比较急躁的，就是我很快的想要完成一些东西，我很快的想要立刻回应一些东西。但我现在发现等到快要四十岁了，所以我现在开始可以比较慢的去处理一些事情。那尽管如此，我可能还是会没有那么慢，就还是稍微快一些，但我觉得比以前稍微已经慢蛮多的。那这个改变呢，先前有跟大家分享蛮大是要感谢我从19年开始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时间去慢慢说我想说的事。那这个慢下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你可能会先等一等 想一想，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回应。好，前阵子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回应跟反应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反应有点像是球打过来的时候，你要立刻把拍子拿起来，然后直接打回去，就是叫做反应嘛。那有一本书叫做不对不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嘛。那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因为反应就是他已经球来你就只能打啊。那回应我觉得比较像是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再回应。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区辨回应跟反应，这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东西很急，你得要立即去做反应，因为它就是来了你就要立刻打回去。但有些事情是你可以等一下再做回应。我觉得随着年纪到不同的时间点，你要去区分哪些事情是需要反应的，哪些事情是需要回应的。如果他是立即要做反应的，那你就可能就要立刻给。那他如果还是等一些时间才需要做回应的，你要让自己有一点耐心，不要立刻就去做出反应，好，让回应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被酝酿出来。尤其他会需要一些情绪尤其他需要一些情绪酝酿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时间等待的时候，他更需要日子里面的一些光阴啊，日月精华啊，你才可以知道说你要做出怎样是比较好的回应。那我觉得这就没有办法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顿悟到，他可能要等到三四十岁有比较多的生命经验之后才会有所感觉。好，所以刚我讲到这个经过一次死亡或两次死亡，当你变成厉鬼之后才会产生的这些智慧，它有点像是要脱胎换骨之后才会知道。我常会觉得你过了一个十岁两个十岁的关卡，就像是这个阿炎他死了一次死两次一样，你变成一次厉鬼变成两次厉鬼之后，一定有些东西走了，有些东西不再留下来了，但也有一些东西生产出来或者是变新的东西出来。那你可以记录一下这每一个 decay， 就是每一个十岁那个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或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或许是你身上很重要的一些零件，或是很重要的一些宝石，你可以 keep 这些宝石，然后让它成为你可以陪你一起走下一个十年的一些算是武器吗，或者是生活当中的魔法跟技能。这个十年你身上拥有的宝石跟技能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如果你听完今天的故事，你觉得你对于这个故事有不同的想法，不论是阿炎的外表啊，或是你对于这个伊右卫门的想法，你觉得他是个渣男，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我们 SoundOn 的平台下面呢，或是 Spotify 留言跟我说你听完这一集的想法。那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感觉，或你有任何建议，你想要开不同的单元听听不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提供我们你的想法或建议。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或心理学知识的话，也可以继续追踪我们的频道海童心理话。我们下次见，拜拜。